给了我们。主啊，但愿当我们跟随你一生的路上，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所以我们求你这个周末，当这个周这几天，当你召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这一次你是特别的，一面召聚我们，一面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心中所要说的话。所以主，我们把爱戴敬拜都归给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大家都看得见还是因为这次我们是密集的聚会哈，所以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坐着讲。因为平常如果不是很密集的话，那不要紧。但是因为我们是密集式的，所以我想我们就这样可以节省点体力。那么同时呢，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中间一起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如果你坐的时候，如果你看不见我，就请你稍微动一下你的位置。好吧，可以动一下，因为我想我们这个聚会，不要太严肃了，所以这个椅子呢，大家可以自动排一下，就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是最好。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从55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就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过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知道心里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是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彼得对我们的主所说的第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永生之道， The word of eternal life。 那么这里的 word 上面的形容词是 eternal life， 就是永生之道。那么永生在希腊原文是两个字，并也是两个字，永就是 eternal， life 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翻作永远生命之道。那基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 但这里有一个道叫做永生之道。那么这一个道在希腊原文和主耶稣在第63节所说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里的话和永生之道的道是同样一个字。我们懂得希腊文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腊文里面讲到神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logos， 一个字是 rhema， 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劳哥斯，一个是雷马，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 logos 这个字呢，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那个道在希腊原文是 logos， 就是劳哥斯。不过这里呢，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 rhema，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这个话在原文不是 logos， 在原文呢是 rhema。 那么然后呢，这里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你有永远生命之道。那个道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所以当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就是你永生的话，而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话不光是真理，这个话也是生命。普通我们讲的话，我们的重点是重在真理，但这里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意思说它不光是个理论，它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意思说神的话不光是客观的在我们里面，也能变成我们主观的，能长在我们的肉里面，能长在我们的血里面，成为我们一部分。所以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来形容什么是神的话，一个是客观的，是真理的，是长篇大论的，那就是 logos， 就是道这个字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呢，不光是 logos 道， logos 是道，而且 rhema 也是道。所以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这段故事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大概都有印象，你还记得吗？我们的主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以后，结果呢因为那一次的的确确是很大的神迹，所以很多人呢就去追踪主耶稣，主耶稣到哪里他们就跟着我到哪里，因为他们就想吃饼得饱。所以主耶稣既然还有那么多人来要跟随他，那么要与主同行，那个时候呢，主就告诉他们说，他就是天上的粮，那么我的肉呢是可吃的，我的血呢真是可喝的。那这些话他们根本不明白，当然这里的吃和喝是指的接受来说的，那意思是说，凡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所以这里是指着，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有了永生。所以主耶稣用这段话来告诉我们，他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粮，因为五个饼两条鱼在5000人吃饱，事实上是主耶稣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同样一位神，好几千年前他对着老一代的以色列人，我们的神在旷野对着60万人摆设宴席，天上降下玛拿来。那么好几千年过去了，对于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主耶稣仍旧是同样的一位神，现在他也是在旷野里摆设宴席，不过这一次不是60万人，这次是5000人，男的这个妇女和儿童还不在其内。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在旷野中摆设宴席的时候，他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就是天上的粮，他就是天上的粮，他就是玛拿。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五个饼两条鱼叫许多人吃饱，这个目的就是要给他们看见，要给他们一个讯息，他就是天上的粮。神当初怎样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现在神 也为他们在旷野摆设宴席。不过现在天上的粮已经来到了地上，他是从天降下的那一位。所以只要肯接受主耶稣做天上的粮的，他们就有得着永生。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一段的话来形容为什么主在五个饼两条鱼里面叫五千人吃饱，那个重点是重在他是天上的粮。但是很可惜，那些人他们的重点是放在民生，他们以为这个问题是民生的问题，但是主耶稣给他们看见他们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呢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伯旦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所以这些人一直跟到加百农，他们希望能够再次吃饼得饱。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们仍旧吃饼得饱，就像他们当初在旷野吃了马呢，他们还是死了。所以不要为着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应当为着不朽坏的从天上来的粮，应当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话的背景。不过呢，你看见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听不懂，这个还情有可原。但是圣经说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就说这话甚甚难，谁能够听的？这证明说这些门徒不光是十二个门徒，因为圣经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不止十二个，十二个之外的通通在那里。他的门徒就说，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只知道他们心里，门徒们心里这样的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退去，就是这些话叫他们觉得甚难。可见有很多的门徒，他们基本的动机，他们基本所做的梦和主耶稣不一样。他们以为说来跟随主耶稣，民生的问题就解决了。不错，有的时候主耶稣解决他们民生的问题，但是民生的问题解决了，主要是把他们带上更高的一层。他们基本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做的梦不一样，所以最后呢，主知道说他们心中厌弃，他们心中厌弃这些话。吃饼得饱他们懂，但是现在呢，要叫他们要接受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血是可喝的，他们接受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背景。然后下面耶稣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与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所以他下面就接着就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些听众里面以为说叫人活着乃是面包乃是饼，但主耶稣说不是，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些门徒或者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仍旧活在物质的层次，但主要提升他们，告诉他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然后下面主耶稣接着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你们所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换一句话说，这个也就是那个道，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不过呢，我们注意了，这里主耶稣讲的道的时候，不光是住在理论的，不是客观的，这里的道是可以实行的。这里的道给我们看见，这个道一进到我们里面，要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能活过来。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这些话有的人就不能够接受，所以圣经说从此他们中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么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那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代表大家就回答说，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跟归从谁呢？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这些人有路，这些人他们可以走，但是我们没有路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所以我们还能够归从谁呢？那这句话弟兄姊妹可以说是就是门徒们他们继续的跟随主，他们没有离弃他，没有中途离开，就是因为他们对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我们是一般没有路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里如果按照普通的领会，你有永生之道，那个道如果指的真理的道，指着一个真理或者指着意象，指着一个亮光来说的话，那么这里保罗彼得为什么说我们还归从谁呢？归从谁就是跟从谁，所以这里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这不光真理的问题。意思是说，当我们看见永生之道的时候，它不光停留在客观的层次，它要变成主观的，它要变成我们一条路可以走的。你把这个道拿走了，我们就没有路了。所以可见这里的道，圣经用希腊文 rhema 来形容，就是给我们看见主今天所给我们的不只是客观的，主给我们的是可以实行的，是一条路可以走的。所以这就是彼得那个时候对主的宣告，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公司归从谁呢？意思说今天我们的主不光是生命，他也是真理，同时他也是道路。今天你把这些道弃绝了，我们就没有生命，因为这些道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把这些弃绝了，我们没有灵也没有生命，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属灵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活下去，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永生之道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这次呢，我们有一个意思，就是既然大家愿意在这里有一点密集的追求，那我在这里祷告的结果就是，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借用约翰福音。虽然约翰福音有21章，但大家多多少少对约翰福音有一些观念，有一个概念。那么到底约翰福音讲什么？那么感谢主，这里有一句话能够把约翰福音整个的把它提纲挈领的提起来。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生命之道。你有永远生命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约翰福音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生命之道，所以这次我们大会的题目就叫做生命之道，默想约翰福音。所以这句生命之道这几个字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彼得的话来的。那如果我们读全本的圣经，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生命之道啊，不只是约翰福音提到的，还有两个地方也提到，不过呢和这里提的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把它稍微看一下。那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在中文圣经里面，除了刚才地方是永远生命之道，那么约翰一书这里特别解释了第1章第1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生命之道。不过这里的生命之道和约翰福音第6章所讲有一点的不同，他用的字不一样。这里的道在原文是 logos， 不是 rhema。 我再提一下，就是这里的道是劳格斯，不是 rhema。 所以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里面讲到生命之道有两面，一面是 Logos 所代表的一面，另外一个是 Rhema 所代表的一面。 Logos 所代表的一面是真理，客观的真理，那 Rhema 所代表的一面是主观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到圣灵用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神有话要说，当他讲到关于生命的有许许多话要说，但是弟兄姊妹你把它综合起来，一面是 Logos， 一面是 Rhema， 一面是生命之道，另外一面也是生命之道，不过一个重点重在真理，一个重点重在生命，也重在道路，它是一条路可以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发现当神说话了，神有很多的话要说，比方说关于神自己，神有很多的话要说。你叫中文，我们叫普通，我们叫的神学，这个神学英文是 theology， theo 是神的意思，这个 logic 呢，我们就是和逻辑这个字是来源从逻辑这个字来的，我们说这个很合乎逻辑 logic。 所以呢讲到 logic theology， 这个 logic 这句话呢意思就是和什么呢，和逻辑发生关系的。那么讲到逻辑，那这个字从哪里来，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这个字就是从 logos 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讲到神自己的时候，神有很多的话要说在圣经里面。所以有的人呢把关于神所说的话把它通通放在一起，就变成 theology， 就变成神学。所以让我们记得，实在说来今天的神学的范围是很广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说神说话了没有，关乎他自己他有没有话要说，他有话要说。所以你读全本的圣经，你看见你把所有关乎神的话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神学里面那个 proper， 就是 theology proper， 就是神学里面最中心的部分，可以说神学的本部，很清楚的。那关于基督神有话很多的话要说， Christ 就是基督，那么神有很多的话把它放在一起，讲到基督的身位，讲到基督的工作，讲到基督从太初就有，然后呢也讲到将来基督怎样得的荣耀，当初在地上他怎样是经过羞辱，那么他一面是神，他们也是人。当你读全本圣经的时候，神有话要说，你把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基督是 Christ，那么关于基督的话是 logic 变成 Christology，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基督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记得，今天有的人把这些话通通放在一起，所以这就是神学院里面所说的基督学。那么同样的讲到圣灵，神的话也有话要说，所以呢你把圣灵和关乎神的话放在一起，这就变成了圣灵学。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就以为说有物理学，有生物学，有地质学，那么现在有神学，有基督学，以为这个不过是一门的学问。其实不要忘记，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说这些东西不是肉体层次，肉体是无意的，这话甚难谁能够信呢？如果你从生物学的眼光，物理学的眼光，你会发现许多话是没有人能跟随的。所以有的人就把它解释了，有的人就把它变成很容易了，他们就退却了。那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就是不能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就是不能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不会错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有的人就退去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自由派的神学，他们好像还在来追逐一门的学问，但是已经从神的启示里面已经离开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讲到道 其实是和我们是和神的话发生关系的。那么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有两种，一种呢，神借着一个人来说话，来发表他自己，所以神的道乃是说他怎样发表他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当初主耶稣怎样来到地上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道。所以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你才发现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是有位格的，这个道不是普通的道。所以为什么说他道呢？因为借着这个人，神把他自己发表出来了。那原来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现在我们才知道神有很多话要说，他是借着他儿子来说话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道乃道成肉身的道，这是一面。所以弟兄姊妹，当刚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神所用的乃是 Logos， 乃是 Logos。 那另一面呢，圣经，神也把圣经给我们。那圣经呢，乃是神写下来的话， written word。 那道成肉就是道，是活的道，是 living word。 那现在呢，写下来的道是 written word， 那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神在他儿子和圣经之外再也没有话要说了，他的话已经通通说完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讲到关乎神的种种，是神说了，就是他的道。所以呢，关乎神所有的道加在一起，这就是普通所说的神学。关乎基督的道，你把它加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基督学。所以请记得，当人退去以后，他觉得这话甚难，所以呢，他就，我们知道主的话乃是细面所代表的。那细面带无酵的饼，吃起来是很硬的，所以有人说这个饼甚难，谁能够吃呢？所以有的人就把酵就放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文，这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的教。撒都盖人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就把一些酵就放进去了。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大家就糊涂了，以为说读物理的有物理学，读生物的有生物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读神学。其实现在的神学有一部分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有一部分已经离开圣经的。那么这些人不是跟随过主耶稣的吗？是的，就像当初有的人说，但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呢？但是弟兄姊妹，当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当这些人也讲所谓神学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还跟从主呢？所以主怎么说？彼得怎么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没有人，我们没有路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持守的乃是神自己的话。那神所说的话里面有这么多的话，有关于神的，关于圣灵的，还有呢关于基督的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道乃是生命的道。讲到生命的时候，神有很多的话要说。那弟兄姊妹，你把神所要关于生命的话通通放在一起，这叫什么？这叫做生命之道。那你稀奇的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这里所说的生命道是一个人，是个活的人。所以下面你读下去，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你看见这个道你可以摸的，你是亲耳听见，你是亲眼看过，而且亲手摸过，这是约翰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有一个道，不是一个理想，这里有个道不是个理论，这里有个道不是你到学校去，你怎么读物理学，你怎么读化学。现在呢，我们要有一门的学问叫做生命学问。但是很稀奇，讲到生命之道的时候，同样道不要忘记啊，我们讲的 theology， 那个 logy 跟 logos 就是从 logos 来的。所以关乎神的 logos， 关乎神种种的一切通通在这里了。那么讲到生命之道，只要关乎生命的种种，你看见就在生命之道的里面。而这个道是一个活的人， 是约翰曾经听见，约翰曾经看见，然后约翰又亲手摸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普通科学家不能明白，这是有的神学家不能够明白。有的人今天把神学已经把它降低到哲学的层次，但是不要忘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对于约翰来说，他乃是一个人，是个活生生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是谁的见证呢？这是约翰的见证。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关乎生命，什么叫生命是抽象的，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生命，但有一天这个生命之道可以摸的，这个生命之道可以看见，这个生命之道可以听见，这什么意思？就这个生命之道可以经历的。所以这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你今天读神学读物理学是个客观的东西，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经历的。为什么？因为在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所以在2000年前你看这个生命是可以，是约翰听见的看见的也见过亲手摸过的。那不行姊妹，今天这个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我们在灵里面能看见，在灵里面能听见，在灵里面我们也能摸得着的，所以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讲的生命不是抽象的，讲的生命是实在的。所以这个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里说到生命之道，那个道是 logos， 因为那个 logos 在原文有这个 logos 给我们看，就是神的话就像宇宙一样，是非常有系统的，是非常有逻辑的，是非常有秩序的，叫人肃然起敬的。那弟兄姊妹，讲到生命，神有话太说，有许许多话要说。生命关乎生命的，可以所能容纳的，就像一个图书馆所能容纳的一样。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生命之道。那么，这个是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这个道原来是道成肉身的道。只有在主耶稣这个人身上，你能看见关乎生命的种种。只要关于生命，神所说的话都是借着他儿子来说的。你看见基督的谦卑，这是生命的故事；你看见基督的温柔，这又是生命的故事。但这个抽象的，这个不抽象。等等，你看见在我们身上也能够让人看见基督的谦卑，也能让人看见基督的温柔。所以你看，这就不抽象了。好，这是约翰一书，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第15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然后第16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请大家记得啊，这里又是生命之道，这个道在原文也是 logos， 不是人嘛，所以很清楚是客观的。不过这个客观的道在基督身上要做一件，要把它表明出来，叫大家看得见的，可以实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客观的是生命的道，我们要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那表明出来的生命的道，这就是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永生之道，那就是 Rhema。 每次讲到 Rhema 雷马这个字的时候，就种在我们的生命，种在那个 道路种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了，这里的生命的道是指着保罗给我们许多的书信，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都是讲到生命的道，那指着圣经里面对于生命的启示来说的。所以关乎生命的种种，你要明白的话，到圣经里面你就看得出来，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尤其你读保罗的书信，你看见凡是关乎基督生命的种种都在书信里面。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关乎基督的生命有个道的，关乎基督的生命，神说话了，借着保罗说话。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生命之道。什么叫生命之道呢？生命之道严格说来就是生命学，但这个生命学跟物理学不一样，跟化学不一样。这个生命之道在我们身上是可以实行的，是可以经历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生命之道。一个是讲到生命之道是 Logos， 这是约翰一书跟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但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 Rhema， 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那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他们又说拉比，所有门徒们来到拉比面前是要学道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道彼得圣灵给他看见，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如 Rhema， 就是灵，就是圣灵。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之道以后，你看你这个要叫你活过来的，要说你这个人属灵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读这些东西，你明白这些道理，像读化学像物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说肉体，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周末我们在一起有追求，你看你这些话都是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好像一个大的图书馆一样，神所说的话是有次序的，神所的话叫我们能明白，叫我们得到启示的。但是更重要，你看见它是一条路，我们是没有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丢掉了，我们是没有路的。那些退去的人他是没有路的，因为这话正难谁能够信，所以他们把圣经改了。他们说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他们不相信圣经里都是神的话。这就是今天的所谓新神派的神学，他们不认为主耶稣同你玛利亚生的，他们不认为说每一个地方，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是神的话。比方说他们看见这个，他们读到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真的行了这个神迹。他们说主耶稣那次啊，这个讲的道太受大家太受感动了，所以呢，结果呢，每一个人从口袋里都拿出五个饼两条鱼，结果通通吃饱了。所以这个不是神迹的结果。那么还有他们认为是主耶稣，你不是有一次在海上行走吗？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些新神学派的神学家怎么说呢？他们说其实主耶稣不是走在海上，他根本就走在海边，就好像我们在海滩附近走一样，所以这个当然很容易走过去。那么这几天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有一个更奇妙的一个说法。有一个在 Florida， 在美国 Florida， 这个 Florida 州立大学有一个气象学者，他们真是研究2000年以前，主要是那个时候啊，大概这个在加利利海那个附近的气象，那么他们有办法能够找到那个时候的资料。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在加利利海会有大风暴，你记得这个有一次大风暴的时候，结果呢他们就大有人就喊说我们就丧命了。然后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那么大家如果去过以色列，你都知道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呢？是这样，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啊， 在北边没有多远就有一座很高的山叫做黑门山。黑门山一天到晚都是白雪浩浩，都是雪盖在上面的。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那太这个慢慢就融化了，然后呢这个上面的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水呢就流下来，后来就变成约旦河，流到下游边的约旦河。所以约旦河的水呢其实从黑门山下来的。还有我们知道因为黑门山的空气是冷的，所以慢慢慢慢黑门山那个甘露啊就慢慢就飘，被风吹呢后来就降在西安。那么这个是黑门山的故事。那么因为从黑门山那里下来的风呢当然是冷风，很清楚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东边是沙漠，这个以色列东边沙漠还是不是普通的沙漠，那个沙漠叫做叙利亚沙漠，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天呢你知道如果你在耶路撒冷你要到伊拉克去，按道理来讲你往东走就可以，但是在主耶稣那时候你不能走的，行不得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带根本是沙漠，而且是滚烫滚烫的沙漠，我们有一次去过那一带根本没有办法忍受，根本像地狱一样。所以我们就没有人从沙漠里面经过，那里简直等于从地狱里面经过。那所以那一带的沙漠什么，那一带沙漠就是叙利亚沙漠，是滚烫滚烫的。所以等到这个东风一吹起来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东风吹起来的风啊根本是带着沙漠的沙粒的风。那那个风有个什么结果呢？吹在约拿的身上，结果约拿就发昏了，不光发昏了而且他巴不得死。你知道一个东风能叫人叫死，你就知道那个风是一个不能忍受的风。所以大家就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时候在加利利海会有大风暴呢？就是什么时候有一阵风是从北边来，这个北边来的风是什么？是寒冷的风。但同时呢有一阵的风是从东边过来的，是当寒东边的北边来的寒冷的风跟东边来的这个热风两个交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风暴就产生了，就产生了。那么根据就是气象学家告诉我们说，等到啊这种真的在一起，这个两个风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冰的，一定有冰的。所以根据这几个科学家的猜想啊，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怎么走在海面上的？因为那个时候一定有冰，那么主耶稣呢大概走在冰上面，所以呢他不会沉下去。那彼得沉下去，他大部分走在冰块上。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不是圣经的记载，这是许多人觉得主耶稣怎么可能走在上面呢？这话甚难，谁能够信呢？所以很多人就退去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今天所谓一些读神学的人，他们很有学问不错，他们就太有学问了，他们用这个已经堕落过的头脑啊，想来解释神的话。你知道用堕落的头脑来解释神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切牛肉的时候，你切了半天呢，你一直说哎，这个牛肉太老了，你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这个刀已经太钝了，你懂吗？今天很多人嫌圣经呢，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结果他用的那把刀是什么？已经堕落过的头脑。这个头脑，谢谢，因为已经堕落，因为已经犯罪了，所以根本钝了。对于许多的事很好，对圣经不行，大家试试看。你看看，你看很稀奇啊！你若看一本的书，或者看电视、看电影也可以。这个情节非常的复杂，谁是跟谁的关系，但有人弄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你今天读读圣经就不行了。你看见很多这个电影明星，这个明星那个明星，你记得很清楚，甚至几个人物你搞不清楚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头脑啊，世界上事情可以，但是读圣经是不行的。那么想想，已经堕落过这个头脑，你要让他来读圣经，怎么可能呢？所以证明说，我们是用把钝的头脑、钝的这个刀来切这个牛肉，牛肉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看见了，这是退去的人， 他们就是用他们一堕落的头脑，他们认为说怎么可能，你怎么能相信主耶稣五个饼两条就五千吃饱，这个已经什么时候了，你今天已经什么时候你还相信童女玛利亚生子，今天什么时候了你还相信主耶稣行走在海上，所以他们要找出一些解释来呀、啊。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人认为说，现在最新的解释就是说很可能主耶稣走在冰块上，那这是这算是21世纪的笑话。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些人不是没有学问，很有学问，他们能够把2000年前的迹象都把它已经整理出来，告诉你说那个时候可能有冰块，你读圣经还没有读出那个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样的学问是学问，是 theology， 是 pathology， 是 pneumatology。弟兄姊妹，这个通通是逻辑，通通是好像很有逻辑的，但是我们要问，那个逻辑是人的逻辑呢，还是神的逻辑？谁要说这些话我没有说过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人要吐取，当有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够相信呢？那只有一当机之处，他们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生命有许多的话要说，感谢主，你看见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说了，论到基督的前头，论到基督的人，论到那个生命是忍耐的生命，是温柔的生命，是个到处去的生命，是只是给出去的生命。那弟兄姊妹，所有的道通通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性所有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叫什么？这叫做生命之道。但另一面，所有关于生命学的，关于生命的种种，弟兄姊妹，你若要明白关于生命的种种，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的。所以约翰讲到道成肉身的道，保罗讲到神写下来的道，指着圣经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基督的道，无论是圣经的道，你要明白圣经，你要明白生命吗？通通在那里面了。所以这叫做生命之道。但这个道不光是客观的，这个道也是道路的道，你可以走在上面，不是抽象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到生命之道的时候，一面你有启示，另一面你有经历。所以这个就是约翰跟什么呢？跟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说过，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你有永生之道。换句话说，当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它不光只有真理的一面，不光客观的一面，有启示的一面。当他说话的时候，给我们看，这些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活过来的。这些话就是灵，叫我们这个人属灵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可能，一个人神学读的越多，如果你自由派神学读的越多，越属肉体的，你离开神就越远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所给我们丰富都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怎么能接受这一道呢？所以需要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圣经是一本很古老很古老的书，这本书里面没有冲突的，但这本书和我们这个人发生冲突，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老旧的人，是在亚当里面的人，我们这个人是不适合读圣经的。所以十字架不光要拯救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十字架要拯救我们这个人，要把我们那个不适合读圣经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个钝的部分，十字架就解决了。那结果怎么样，弟兄姊妹？圣经圣灵就更新我们的心思。当我们心思更新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的心思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我们这把刀就不是变成，就这把刀就变成锐利的刀了。如果是锐利的刀的话，你看有难处没有？没有难处。我们仍旧读圣经，但是问题就是，你是用旧的头脑去读圣经，你觉得我是读化学怎么读的， 我都物理这么读的，所以我读圣经也这么读。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弟兄姊妹，你就错了。你要看见你读的是神的话，不是一般的理论，不是科学家找出来的理论。其实科学家找出来的那个物理学是什么呢？乃是根据神在宇宙里面已经把一些物理的定律放在里面了，科学家们把它找出来，把它发现出来，放回去。你看，你还是神说话，不过这个启示是天然的启示，是 natural revelation， 不是 specific revelation， 就是特殊的启示。讲到基督的启示，讲到圣经的启示，那是特殊的启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了，不管怎么样，就是物理学也好，就是化学也好，你看借着天然的启示，神还是说话了。神在受造之物里面对人说话，我很可惜，人接受了受造之物，人明白了受造之物，结果他们弃绝了造他们的神，这是今天的悲哀。不光是有的科学家的悲哀，也是许多新神学家的悲哀。所以不幸福，今天我们只能做主的门徒，就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走吗？我们不能够走，因为你看见在我们主那里，他有永生之道。那永生之道，那个人物是 Rhema， Rhema 乃是神根据他发表过的真理的道，把他再说一遍，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里面，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属灵，叫我们不再属肉体。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道。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讲的生命之道，一面是 logos， 一面是 rhema， 一面是主观的，一面是客观的，一面是主观的，一面是启示，另外一方面是经历。只有当启示跟经历结合的时候，这才是你的，才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说话多么清楚。在整本新约里面，就有两次说到生命之道 ，logos， 就两次，就一次说到生命之道是 rhema， 就这三次，没有其他地方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想明白关乎生命的种种，感谢主，路在哪里呢？很清楚的。主不只给我们 logos， 主也给我们 rhema。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光有了 logos 没有 rhema， 你看见是不够的。所以这些必须要从你我的经历，神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然后我们觉得有一条路可以走，否则我们就能走投无路。有的人读神学都最后没有路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他里面所有都是学问，就像物理学一样，就像物化学一样。那弟兄姊妹，在课堂上可以考甲、考 A、考 B、考 C， 但一进到人生的路途里面，他觉得没有路子。他没有想到，他所学的种种不是没有用的。他所学的种种，在圣灵里面要对我们再说一遍，结果呢，就变成生命的话，叫我们这种属灵，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灵，就是生命，叫我们这种活过来的。但是许多人他越栽在道理里面，越栽在神学里面，慢慢慢里面就空了，慢慢慢里面就干掉了。弟兄姊妹，你越读圣经，你里面应该越是活泼才对。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也是教物理教了一辈子的人，我觉得读圣经跟读物理有点不同。读物理是越读越冷，读圣经是越读越热，这就是那个不同的地方。很清楚，弟兄姊妹，因为如果神说话了，你看见里面一定是活过来的。所以请我们记得，神说话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神在圣经里面说话，神借着他儿子说话，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神是借着圣灵说话，把他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你就活过来了。再说一遍，你这就属灵了。本来你是属肉体的，是无意的，但现在有益处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主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说话是平衡的，一面是 logos， 一面是 rhema。 一面在历史上已经说过了，就是圣经，历史上两千年人主耶稣来过了，你看都做过，神都说话都说了。但是为什么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圣灵告诉我们说，宝惠之来是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证明说什么？宝惠之来要把神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什么呢？这就是 rhema。 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平，一变成 Rhema 就变成我们的经历了，就变成今天的。所以我再说 Logos 是历史的，是客观的，是笼统的，是原则的， Rhema 是今天的，是个人的，是能是经历的，而且是特殊的，是用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就有路可以走了。所以不论怎么，这个礼拜这个周末，如果我们在这里密集的一同来看约翰福音，一同默想约翰福音，一同来看生命之道，如果我们光是搬一些大道理回去，就是我们就失败了。你看见吗？这个礼拜我们在一起有一个目的，就是但是这些不光是我们研究的题目，那是研究所的东西，那是神学院的东西。但是因此呢，这些东西如果圣经的都是宝贵的，但是神说话是平衡的，它不会只是停留在知识阶层里面、启示阶层里面，它是要我们能够活实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当你经历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是活的。我们都知道你在教室里面学东西，你学了，但是不一定是你的。比方说吧，这个化学老师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杨先生就遇见了青小姐，结果呢他们两个就结婚了。那么生下来的儿子呢叫做水，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化学的故事。这个氢呢是自然的，氧是助燃的，就是氢你不要有什么原因它自己就会点起来。那氧气呢，就是碰到氧气呢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所以呢它是你已经烧起来了，它希望你烧得更旺一点，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个先生女士一结了婚以后，但是很奇怪，他一个是自然的，一个是助燃的，你看这个火气十足的。但等到他们生下来的儿子呢，是谁能够把所有的气焰通通压下去的？所以水呢是叫你烧不起来的。那么这个是化学的奇迹，对不对？好了，化学老师讲了半天你都听进去了，但是这个理论是理论，这不是你的。那什么时候你真的学会了呢？有一天老师把你带到实验室里面，好，那么现在呢在试管里面你就听见结婚进行曲了。然后呢这个杨先生果然的娶了青小姐，那最后你看见试管里面亲眼看见是水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我知道了，这不是神话，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看见氢氧的结合的结果是水。那弟兄姊妹，你自从有了这个以后，你看见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可以说我有把握，我知道，我亲眼知道，因为我亲眼经历的。这个时候，这个学问才是你，这个东西才是你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明白为什么？因为有生命之道，约翰一书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因为是借着2000年主耶稣神说话，因为借着圣经神说话。但是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你怎么知道？因为保惠师来了，圣灵说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真理是客观的，你知道了，听见了，但是你没有进入。你怎么进入？什么叫进入呢？进入就是比较客观的，叫你能变成主观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需要做的。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圣灵总是把那些客观的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圣灵。如果今天没有圣灵，今天神就不可能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新神学家他不需要这些，他只要自己想了下了结论就完了。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下结论的，就神把已经对圣灵把已经神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活过来。因为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所有我们本来以为的矛盾通通不是矛盾，我们活过来了。但是更重要的， 圣灵还有第二个使命，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如果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把客观的叫我们变成主观的。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很清楚，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生命之道，有客观的，有客观的，有主观的，有启示，有经历。知识非常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光是知识可以叫人自高自大。你有了知识而不自高自大，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是圣灵把我们打到灰尘里面，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谦卑的地步，带到灵的地步。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知识就不会叫我们自高自大，因为句句是杀死人的，唯有灵是叫人活的，圣灵才能叫人活过来。有的人很有学问，但你看见他是用字句在那杀死人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神的话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神说的话就变成 theology， 但是这个是根据圣经的。但有些人进去了，他也有 theology， 就是 legal theology， 就是自由的神学，已经离开圣经了。但是我们这些人只能够对主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对我们很重要的启示。那么学习在这个地方，什么是生命之道？当然我们讲过，如果你真的把约翰福音、保罗的书信都读过的话，不过这个就太难了，这个是十三封书信，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周末读完的。所以呢，那个就是 The Word of Life according to Paul， 就是根据保罗的生命之道，那就是保罗十三封书信。但是不要忘记 The Word of Life according to John， 那根据约翰的启示，那么约翰也把生命之道给了我们。那么你要问，你到哪里去明白生命之道呢？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所以如果你要用一句话，但这句话是约翰自己讲的，你不要用自己的，不要用我们的话，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就是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eternal life， 就是生命之道。不过在那里刚好我们的主说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主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都是神已经说过了，我们的主再说。所以 Loga 就是 Rhema 就是 Loga， 你不能把它分开的。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你不可能只有知识而没有经历，这不对的。所以如果今天你读约翰福音，读来读去，你说我懂了，懂了还是不行，对吧？你懂得清羊和水的故事，你懂了不行的，要进实验室。所以今天问题就是，主让我们从这个人生经过。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个人生呢？主让我们经过这些以后，主要让我们经历约翰福音所要我们经历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真理要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生命要让我们经历，有一条道路要让我们走的。所以这一个生命之道是可以实行的，不是可以实践的，不是光是停留在理论层次。所以讲到生命之道，你有永生生命之道，这个背后是包括 Logos 的，因为所有的 Rhema 都是 based on Logos， 所有的 Rhema 不会离开基督，也不会离开圣经，所有基督神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面，所有神的话都在圣经里面，这已经历史了，神已经都做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圣灵今天要根据这个对我们再说一遍，这是 Rhema。所以这里给我们一讲的生命之道，这个道是两个都包括的，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实践的，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道路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晓得这就是约翰福音细说要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它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你会觉得这本书是很特别。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约翰的福音啊，乃是一本属灵的福音，很清楚的。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约翰一面是属灵的，就是你只要读过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说约翰福音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你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属灵的书。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给我们乃是生命之道，我对你们所说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约翰的重点是生命，马太、马可、路加的重点是国度。所以大家记得了，在圣经里面，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宝座代表国度，你看见生命的河是从宝座流出来，从耶路撒冷宝座流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生命的河和宝座是紧紧相连的，所以生命和国度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在约翰福音是看见生命的一面，在马太、马可、路加呢就看见国度的一面。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这一卷的书和别的书不一样，这书里面很多的资料和别的也没有。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12个地方地名只有约翰提起的，像伯大尼。那个伯大尼啊，不是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个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读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读到这个，没有读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读到的，约翰把它补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大家记得有一件事，当神当初，当主耶稣当初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撒网，所以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从此以后彼得的职事是什么？是撒网的职事。他当初怎么一网在加利利海撒下去，很多鱿鱼进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一个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第二次一网下去，5000条鱼进来，所以他果然主叫他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彼得的执事可以用撒网来做形容的。那保罗呢？我们知道他是搭帐篷的，所以主呼召他的，他是搭帐篷的。那么因此呢，结果他得救以后，神所给他的托付就是直达帐篷，所以他的指示是建造教会的指示。所以你讲的教会怎么成长，讲的教会怎么开始，根基的工作是彼得做的，他把福音那么打开，这是彼得做的。但下面谁来建造呢？是彼得建造的，保罗建造的，所以这是保罗的指示。但是等到差不多100年以后，主圣公差不多70年以后，你就发现这个网已经破掉了，这福音网破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翰呢就起来做补网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主当初呼召约翰的，他正在补网。所以这证明说，现在我们的主要用保罗、用这个约翰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他网破，他可以补网的。那果然没有错。到了他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福音的网破了。许多人相信主耶稣是人子，相信他是完全人，相信他是将来犹太要来的王，他们就是不能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约翰就起来补那个网，给我们看见说，约翰福音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所以你看约翰做了补网的工作。那不仅如此，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很多都漏掉的，是约翰把它补起来的，所以稀奇的很。在约翰讲的生命，约翰讲的真理，约翰讲的光，约翰讲的爱。我们不是说马太、马可、路加不讲，马太、马可、路加也讲，但是你可以看得见马太、马可、路加特别是注重在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怎样怎样怎样。约翰也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怎样怎样，不过加上了属灵的解释。比方说这个主耶稣在地上，你记不记得他在隐藏的30年里面，当他长大了以后，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木匠，而且告诉我们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怎么做木匠？当然他要看约瑟怎么做的，怎么教他的。想想看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谦卑。
我们的主就是创造万物的，我们的主所有的森林每一棵树都是他创造的。但是呢，约瑟做什么？约瑟是把主耶稣所创造的树把它砍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桌子，变成一个鹅，变成一个椅子。那弟兄姊妹，我们主降生为人子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来说，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但是他拿锯子，怎么拿锯子，怎么做凳子，怎么做板凳，怎么做这个鹅的时候，他是看约瑟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做人子的。他就在做人子的时候，你就看见他怎么做神的儿子。所以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看见天上的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这就解释了那隐藏的从十二岁到三十岁的隐藏的十八年，约保我们的主是怎么做木匠的。就怎么圣经说他从苦难学了顺服，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他仁慈的一面。但是不要忘记了有同样的一个原则，今天他告诉我们说，凭着人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在神的面前他永远站在顺服的地位上。他是神的儿子，他要做什么，因为他与父是同等的。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讲到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好像我们的主好像不是万能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主人就是万能，因为他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受了限制，因为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我再说，你读约翰福音，你说不光讲了主耶稣的一生，也讲了主耶稣一生的解释，属人的解释是在约翰福音。所以当你仔细读的时候，你才发现这卷书实在是特别的。所以这里不光是有事实，这里也有启示。在马太马可路加重点重在他的生平，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对这个生平我们的主就圣灵有他的解释的，约翰就把那个解释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结果神就借着约翰就把生命之道分给了我们。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啊就说到这里，因为这是第一天，大家旅行也很累，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那么明天以后大家都知道就比较密集一点了，那么大家可能要辛苦一点，但是呢我们希望说这个周末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呢我们希望求主给我们许多的丰富，所以盼望大家能够都心里有点准备好。那么也许大家会问说，那么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么长怎么读呢？我告诉大家有一个办法读的，就是你这个约翰福音大家回去读的时候啊，你看的时候啊，你不要读，比方说你第八章吧，如果大家放在第八章好不好？大家放第八章，你读的时候呢，你不要，你读的时候，因为你来不及读的，不可能二十一章不可能读的，所以你读它的标题就可以。比方说拿一部来责难主，责难主，那么你知道那段故事大概怎么样，有个概念。然后不要再犯罪，主是世上的光，不信主的必死在罪里。真理叫人得的自由，谁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那么耶稣已在亚伯拉罕之先，像这些标题你看一下，那么这样你就对约翰福音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事先没有叫大家预备好再来的。比方最近我们刚好在意大利有一次的追求是讲路加福音，那么在意大利的风景很美，阿尔卑斯山下，我们有一个礼拜在一起。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读路加福音要读二十遍才可以参加的，你有钱也不行，但是一定要读二十遍。那这次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大家要来就来了。不过我们有一个希望，就是说如果经过这一礼拜，那么大家大概有概念，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希望主能在你里面产生一个渴慕，叫你回去能够读约翰福音二十遍。那也许这二十遍一辈子读二十遍，我没有讲多少多久读二十遍啊。所以呢，这是自由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饥渴的心。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周末大家稍微辛苦一点，那么能够把它记住是最好。我们不希望大家记太多的笔记，因为如果记太多笔记你会烦心的。
好在我们有录影有录音可以提供给大家，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集中一点，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一定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好的把它集中，好好在这里学一下就好。所以这次我们希望呢，就是实实在在能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实实在在也能学以致用，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就是生命之道。好，我想我们今天这一堂就说到这里，我们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召集我们在这里，是你恩待我们，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地方，也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时间分别出来，不做别的，愿意亲近你，让你自己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许多人对约翰还陌生，主啊，我们请你借着这一次能够把我们带到约翰福音的书的精华，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不只是启示的主，你也是能把你自己话语中的奇妙能向我们解开。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空手的来，但是你就不叫我们空手回去，叫我们能够饱满的回去。我们为着这个机会，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请你纪念主办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辛苦，请你亲自报答他们。当我们在一同享受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我们背后弟兄姊妹所摆上的。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因着他们这样的服事，叫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机会，能够听见你的话，能来到你的脚前。当然，这个周末是一个丰收的周末，是与你同在的周末。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
三进三号房。